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2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正在设法澄清川普有关加强美国核能力的观点；学者认为中国抢美国的潜航器情节恶劣，散播邻国对美军能力怀疑；上厕所可能是个大问题，我们要来看看美国有争议的厕所法案现在是什么样情况；道琼指数突破了20000点，美国投资者备受鼓舞；川普任命了新的白宫的大员来主管中国的贸易政策，他来了对美中贸易会展开大战吗？淘宝又再上了美国的恶名市场榜，美国行业协会对此表示欢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跟美国有关的新闻。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团队现在呢，正在设法澄清川普有关加强美国核能力的观点。川普星期四发推文说，在全世界都明白核武器之前呢，美国必须要大力加强和扩大核能力。川普并没有解释他这句话的上下文或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说，奥巴马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世界走向没有核武器的道路。首先，减少我们的核武器库存和发射器；第二，减少核武器在我们的安全策略中的作用；第三，达成伊朗核协议。不过川普权力交接团队发言人杰森·米勒说，川普的意思是要避免核武器落入恐怖分子或危险的世界领导人手里。米勒说，当选总统川普指的是核武器扩散的威胁，以及阻止核武器落入恐怖组织和不稳定的流氓国家手里的必要性。大约在川普发表推文的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告诉他的国防团队，俄罗斯需要加强战略核力量的军事潜力，包括能够穿透任何现有和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系统。俄罗斯认为美国在东欧的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威胁，但是呢，美国说这是为了防御伊朗可能发射导弹。在另外一方面，密西西比州警方星期三逮捕了当地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会的成员，指控他上个月在教堂放火，并且在侧面的墙壁上用油漆喷血投川普票。被捕者是安德鲁·麦克林顿，他是来自密西西比西部城镇利兰的45岁非洲裔美国人，警方指控他犯有宗教场所纵火罪。当局没有说明他的作案动机，不过当局消防部门的负责人表示，他认为麦克林顿可能企图嫁祸于人，让人认为是川普的支持者放的火。当地警方说，麦克林顿星期三向警察自首，承认放火焚烧教堂。被烧的教堂有110年的历史，有200名成员，是居民多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格林维尔市的一个显著的地标。麦克林顿有着长期犯罪历史，包括因为2004年犯有武装抢劫罪而被判刑8年，以及因为1997年的一次抢劫未遂案而被判刑7年。11月1号在总统选举大约一个星期前，消防人员在晚上9点刚过后接到教堂失火的报告。有关官员说，我们不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动机，有可能存在让它显得具有政治动机的某些做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方面12月20号在南中国海的原出事地点，把上个星期四截获的一个水下无人潜航器交还给美国。五九大楼表示将继续调查相关的事件。这件事情从此呢风平浪静呢，还是说会继续的余波荡漾呢？有学者认为，中国这次的硬抢行为比2009年中国船只包围美国海军无暇号事件还要严重，事关这个地区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信心。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2月20号在声明中说， 美国将继续调查这次事件的有关事情，并利用现有的外交对话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向中方提出调查结果。五角大楼重申，美国仍致力于维护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规范，维护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并将继续在国际法所允许的区域在南中国海飞行、航行和行动。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金德芳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虽然把潜航器交还给了美国，但现在还有很多未知数。他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对话的双方都是谁，美国政府是否答应了任何条件，例如在南中国海减少此类活动的条件，还要知道无人潜航器是否受到了任何损坏或者是改动。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12月18号在有线新闻网 CNN 的采访中说，中国有能力通过一种叫逆向工程的方式，在拿到这架潜航器时获得有关技术信息，其中的一些信息可能很有价值。中国的官方声明试图淡化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中美双方经友好协商，在有关海域顺利完成了无人潜航器的移交工作。美中两国的评论界都有人认为，两国这次没动一枪一炮，和平化解了冲突。不过，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中心 CSIS 学者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强调两国合作，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不能被忽视。他说，
中国在试图把这次事件描述成一次合作的努力，但其实不是合作。我仍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事件，中国没有承认任何错误，我认为他们应该认错，因为他们的做法违反了国际法。如果再发生这样的行动，可能会造成两国海军冲突的潜在风险。
中国官方声称，中国船只是为了防止这艘不明装置对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造成的危害而决定对其进行识别查证。不过，迈阿密大学的金德芳教授认为，中国海军的行动是一种挑衅。他说，
美国的这艘船使用了自动识别系统，这艘船的身份是什么，当时在做什么都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船就在无人潜航器附近，中国的小船就这么过来把潜航器拿走了。
本世纪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上任伊始都在美军南中国海的飞航行动中面临与中国的直接碰撞。小布什总统2001年上任后不久，美国海军侦察机与中国战斗机在海南岛东南处发生撞击事件，中国飞机坠毁，飞行员失踪，美国军机迫降海南岛，酿成两国的一场外交危机。2009年奥巴马上任后，美国海军监察船无暇号与多艘中国船只近距离对峙，中方人员试图破坏无暇号拖曳的声呐列阵，但没有成功。而本次潜航器被抢事件发生在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就任的前一个月。美国 CSIS 的学者格莱仪说，中国可能是要向川普政府发出信号，警告他不要挑战中国所宣称的中国核心利益。他说，
中国决定要在南中国海更加强势和咄咄逼人地维护自己所宣称的权利。他们决定要在美国选举和总统就职之间行动。这段时间美国可能有些脆弱，因为我们现在的总统是跛脚鸭。
美国学者认为，从发生经过和地点两方面来说，这次无人潜航器被劫事件都比无暇号事件更为严重。葛莱仪说，
2009年的那次事件中，他们试图截断拖曳声呐列阵的绳索，但是没有成功。这次他们把无人潜航器直接从水里捞出来就带回基地了，所以我认为这次事件更具对抗性。
另一方面，劫走无人潜航器事件发生在九段线以外，金德芳教授指出，就连中国官方都把事件发生的地点称为中国当面海域，而不是领海或专属经济区。他认为这里不是中国的水域，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说，所以这是比2009年更为大胆的举动。美国潜航器被劫的前一天，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澳大利亚表示，美国已经准备好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过渡声索。 哈里斯说，地区有关国家现在和未来都可以指望美国。金德方教授认为，中国拿走美国的显航器是对哈里斯强硬喊话的直接反应。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必须壮大海军，否则将失去保护南中国海的能力。美国学者格莱仪说，
中国在这一地区可能在试图传达的信号是，虽然这里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中国仍然要保证自己的利益得到保护，美军不会愿意真正出力，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一地区散播对美国实力和决心的怀疑。
纽约时报引述夏威夷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越南问题专家吴翁的话说，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原则比无人潜航器本身更为重要。吴翁说，如果中国这次没有受到责罚，这将给这一地区的国家发出危险的信号。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亚洲安全问题专家格拉汉姆对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说，在战略层面，中国增加对南中国海的重视是要它成为中国部署弹道导弹潜艇和相关的常规防卫体系的巡航地区。格拉汉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造军事设施、劫走美国的无人潜航器等行为，孤立看来可能不会对美国造成影响，但他警告说，美国最终将失去在这里自由行动的能力，转向亚洲的战略将会受到根本的挑战。 CSIS 亚洲海事透明计划12月13号发布报告和卫星图片，称中国在有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可能建起了雷达设施，在七处岛礁上建成了相当强大的要点防御体系。对此消息，中国政府已经不再试图回避，而是直言中国有权在这些岛礁上建立军事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12月21号晚上，北卡罗来纳州的议会，民主党共和党议员就一项目的在废除厕所法的法案条款起了争执，导致废除法案没有获得通过。北卡今年年初通过的限制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卫生间的厕所法案引起了轩然大波。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共和党人星期三提出的废除厕所法案包含了一项条款，要求政府在议会通过保护同性恋和变性人的无歧视条例之后六个月内暂不实施。而民主党人争辩说，暂停期限可以不断的延长，所以这项条款只是部分废除歧视性条款。议会未能否决歧视性条款令当选州长民主党人罗伊·库珀感到愤怒。
我很失望，我们没能抹去我们这个伟大的州的声誉所蒙受的污点，美国全国和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
今年三月，共和党人控制的州议会批准了这项被称为 HB2 法案的厕所法。该法案规定，当人们在学校和政府大楼使用公共卫生间时，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登记的性别使用厕所。在北卡罗来纳州推行厕所法前，夏洛特市二月份通过了使用厕所的非歧视条款，允许变性人根据他们自己认定的性别使用厕所。这项条例遭到同性恋权益组织的谴责，并导致该州工作机会流失。有些发起人还取消了原定在该州举行的大型比赛和其他一些活动。北卡的厕所法使该州面临诸多的诉讼，其中包括美国司法部。司法部称此法违反了联邦反歧视法。然而即将离任的北卡州长麦克罗里一直坚定地捍卫厕所法，称其为保护隐私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三的美国道琼斯平均指数略低于20000点，可是呢，预计在年终前会再次的回升，在年底前增添一连串的胜利气氛，而这种氛围呢，鼓励着投资者进入新的一年。第一，失业率不断改善的经济，以及当选总统川普承诺将放松市场监管、增加基础设施的开支，这些呢，都令投资者感到乐观。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华尔街在欢呼，在连续六个星期的增长之后，道琼斯指数继续在打破纪录。最起码的底线是投资者对于2017年感到鼓舞。
有很多事情正在驱使股指上升，就业数字变得更好，失业率低，经济看来变得更好。美联储主席耶伦说，我们正在变得更好，我们正在改善，我们将升息，此间的情绪都是正面的。
分析人士表示，他们对华尔街的乐观情绪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川普就任总统后的经济政策将促进经济增长的趋势。杰森·本诺维茨告诉美国之音记者，他对市场持续推高感到乐观。
投资者真的很看好川普政策制定的三个方面，其中包括减税、放松监管以及刺激基础设施建设。如果这些政策得以制定，这些政策会在明年对经济增长给予助力。我们预计就可以看到公司的收入加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市场可能继续推高。
按照本诺维茨所说，川普的政策如果以及何时在国会面临抵制，明年的市场任何危险都可能发生。
市场人士将关注来自众议院自由议员团以及参议院民主党人的反对。川普无法随心所欲地通过任何他想通过的法案。由于对川普的经济政策制定抱有希望，一些股票已经大幅上涨。一旦川普的政策受阻，我们可能会看到今年我们看到的市场获益出现反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三公布了最新的恶名市场名单，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再次榜上有名。美国的行业协会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而阿里巴巴则表示这项决定可能有政治的含义。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再次将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这是时隔四年之后淘宝网再次上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报告说，淘宝网是一个重要担忧，因为那里的假货情况非常严重，而这个平台在处理知识产权持有者的投诉时不够及时和有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品牌商也反映阿里巴巴旗下其他平台的售假问题，但是大多数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都发生在淘宝网上。
Taobao is a consumer-to-consumer platform, and the levels of piracy.
他说，淘宝是 C2C 平台，那里盗版和假货的数量之高，让人无法接受。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再次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名单表示赞赏。该协会执行副主席史蒂芬·拉莫尔对美国之音说：“
It was something we had asked USTR to do, reflecting the。”
他说：“这是我们此前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做的事，反映的是这个机构在一年前的报告中所确立的标准。我们认为淘宝再次被列入名单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这反映出我们的一些关切并没有得到解决。”今年10月，包括美国服装鞋业协会在内的十多个商业协会曾联名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阿里巴巴及旗下平台重新列入恶名市场名单。拉莫尔表示，协会未来将会与协会成员、各利益攸关方、政府机构以及阿里巴巴共同合作，解决假货问题。阿里巴巴集团总裁迈克尔·伊万斯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发表声明说，我们对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淘宝列入恶名市场的决定感到非常失望，这个决定忽视了阿里巴巴在打击假货方面所做的切实努力。伊万斯还在声明中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或许还带有政治含义。他说，我们努力的结果不言而喻，不幸的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决定让我们怀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行为是基于事实，还是受到当下政治气候的影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08年曾将阿里巴巴和淘宝网列入恶名市场名单，但后于2012年将其从名单上移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星期三的报告说，虽然阿里巴巴最近的行动对于未来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淘宝网上目前的盗版和售假情况无法令人接受。报告说，假货不仅对美国的创新产业构成经济威胁，也会削弱美国合法商品在中国和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在恶名市场名单公布之后，阿里巴巴的股价出现下跌。美国之音莫宇，华盛顿报道。
现年67岁的彼得。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任命经济学家彼得·纳瓦罗为新成立的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中国态度强硬，他认为中国是造成美国制造业就业流失的主要原因，而且呢，他认定是中国在操纵货币。分析人士认为，纳瓦罗的上任意味着川普将要兑现竞选中的大部分承诺，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策略。那么纳瓦罗来了，美中会有贸易战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现年67岁的彼得·纳瓦罗是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称自己是畅销书作者、优秀的演讲者、公司培训师和优秀的教授。川普竞选期间，纳瓦罗为川普背书，并担任川普的经济顾问。他目前是商人云集的川普经济团队当中的唯一的经济学家，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纳瓦罗热衷于写作，他曾经出版了10本书，其中有3本是关于中国的。这些书充分地体现了纳瓦罗对中国以及美中关系的看法。纳瓦罗关于中国的最新一本书在2015年出版，书名是《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书中从意图、能力和战略3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军事崛起的意义。他还认为中国可能成为当年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帝国的翻版。去年12月，纳瓦罗来华盛顿推荐他的新书《卧虎》，并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访问。纳瓦罗认为，应对崛起的中国，美国必须寻求经济上更加的强大。他说
：“But I also think we need to even rethink.
我们还需要重新考虑中美经济关系。我们正在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让中国获得利益，然后建造武器，并有攻击美国的能力。这种关系是不对的。”
纳瓦罗的这番观点与川普的外交战略也一致。川普认为美国应该以实力求和平。2011年，纳瓦罗和安一鸣共同出版《死于中国之手：美国是如何失去其制造业基础的》。在书中，纳瓦罗从货币操纵、不公平贸易政策以及致人死命的商品3个角度说明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他认为，因为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冲击，50000美国工厂关闭，2500万美国人找不到好工作。2006年，纳瓦罗出版《即将到来的对中国的战争》。在这本书里，他重点讲述了崛起的中国在国内外可能遭遇的挑战，以及中国在国际商务当中与其他国家在能源、环境、知识产权以及其他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冲突。纳瓦罗今年8月曾经接受加州报纸《呈现纪时报》的采访，谈到他为什么突然有兴趣研究中国问题。他说：“这对我来说是个顿悟。2000年代初，我开始看到我的学生，曾经是完全就业的 MBA 学生，变得越来越找不到工作了。我就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我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所有的研究最后都指向了北京。”他说北京虽然不是导致美国就业流失的唯一的原因，但是却是重要的原因。他说中国一直从事不公平的贸易、非法补贴出口、盗窃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让等等，而这些都是世界贸易组织所禁止的做法。除此之外，他还说中国操控货币、广泛使用血汗工厂以及大规模的污染环境等等。张家敦是中国问题观察人士，他曾经预言中国的崩溃。他曾应邀为纳瓦罗的《卧虎：中国军事化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一书作序。他12月22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纳瓦罗上任意味着川普政府将对中国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他说
We don't know what eventually Donald Trump and Peter Navarro will want to do.But the signal is that they are going to adopt a much tougher.
他说：“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川普和纳瓦罗最后要做什么，但是这个任命送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他们对中国会采取强硬的多的政策，也意味着美国将会建立自己的产业政策，而这个政策将会不利于中国。”
盖瑞·霍夫鲍尔是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他不太赞成川普的贸易政策。他认为纳瓦罗的最新任命意味着川普政府将会兑现竞选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大部分的承诺。他说
Well, the message being sent is that Trump is definitely not backing away from his very strong statements during the campaign that China is taking
这个信号就是川普一定不会收回他的竞选言论。他认为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占据了不公平的优势。他对商务部长的任命和白宫人选的任命都是对中国都持这种看法的人，而且他们在竞选中应该是向川普讲述了这种观点。所以我的看法是，未来美中的贸易会充满竞争。
但是他强调，美中之间不会发生大的贸易战，因为这对两个国家都不利，也有可能让世界经济陷入新的衰退中。他认为两国将来会就特定问题产生不少的贸易摩擦。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谈到了台湾还有一中政策，并且提醒总统当选人川普仔细思考一中政策的任何触动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影响。奥巴马对台湾地位的深入阐述在美国过去历任总统当中并不常见。分析人士说，这是因为美国一向刻意避免谈到台湾的主权还有前途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对此并没有定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就此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并公开质疑一中政策的效果后，奥巴马总统在上星期五的记者会上没有直接批评川普对一中政策的质疑。他表示，美国所有外交政策都应该受到新的检视，而且新总统有权利也有义务对每件事都进行审视和判断。但奥巴马告诫川普，在一中政策的问题上必须考虑任何更动可能涉及的后果。奥巴马罕见的在八年任期尾声谈论台湾地位，而没有依照过去惯例照本宣科重申美国基于三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中政策，是否为新政府预留政策调整空间，让许多人好奇。前美国国会研究处东亚安全事务研究员简福贤说，美国本来就有自己的一中政策，这个政策的意涵不同于北京的一中原则，因此他认为川普质疑一中政策的目的是要表明他不接受中国定义下的美国的一中政策。简福贤说，
We have our own one China policy. It is unique.
我们有自己的一中政策，它是非常独特，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字眼。它不是中国对一中原则的定义，也不是中国对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定义。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我们所说的只是我们自己在做的，以及我们自己决定做的是什么，并不会也不应该受制于任何国家。
简淑贤上周在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中答复美国之音关于美国政府对台湾主权的官方立场为何的提问时说，美国一向对台湾主权的问题保持模糊而不做清楚的界定，那是因为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并没有定论。简淑贤说，
My personal view is that
We个人的看法是认为美国的官方政策相当一致，那就是关于台湾地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到现在它还没有定论。我们不提台湾主权，我们只谈论现状而不谈地位。你找不到任何人告诉你台湾的现状和地位是什么，因为它并没有定论。
简淑贤说，美国在意的是解决台海两岸分歧的过程必须和平，并且得到台湾人民的同意。美国并没有对任何特定结果有所偏好，因此美国的一中政策非常模糊而没有清楚的意涵。而美国历任政府不同官员也都有自己表述一中政策的方式。简淑贤过去十多年来一直在更新他为国会人士汇集的一份报告，内容是关于一个中国政策的演变。报告指出，由于国会有责任监督并注意美国行政部门是否在关于台湾主权、对台军售及美中对话方面有任何朝向北京的一中原则接近的新协议或改变，这份报告整理了自1971年以来美国历任政府 如何表述一个中国政策、任何新的联合声明，以及美中台三方高层领导人各种声明和相关说法。这份报告说，由于美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的主张或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美国政策一直以来都认为台湾地位尚未解决。在有附加条件的情况下，美国政策将台湾问题留待台海两岸人民自行解决，一个在台湾人民同意没有任何单方面改变情况下的和平解决。简而言之，美国政策专注于台湾问题解决的过程，而不是任何固定的结果。关于台湾地位的表述，奥巴马总统在上周的记者会中指出，台湾目前所处的地位是美中台三方长期以来都同意的模式，那就是不改变现状。台湾有不同于中国的运作模式，中国视台湾为其一部分，但也认知到台湾是一个可以自行歧视的实体。台湾方面则同意，只要能保持某种程度的自治，便不会往前直冲，并宣布独立。他说，虽然这种现状各方面都不满意，但它维持了和平，让台湾经济成功发展，也得以维持高度自主。在奥巴马上周发表有关台湾议题与中政策的谈话之后，中国政府的回应一如既往，希望美国有关方面恪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一个中国政策。被当选总统川普任命为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普里巴斯星期日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淡化了川普打破一中政策的可能性。他说，我们此刻不是示意要重新检视一中政策。这位川普的最高助理说，他此刻还不是总统，他尊重现任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跟台海两岸关系有关的报道。台湾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陈振湘一行星期四到北京，跟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两党对话交流活动。这是自今年11月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以来，国共两党透过沟通机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发展的最新动态。陈振湘副主席启程前在机场接受了美国之音的独家专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陈振湘副主席说，此行是国共两党的对话交流，主要是上个月初红旗会之后，两岸的领导人对于两岸的和平发展达成共识的具体作为。这位今年11月23号刚刚出任国民党副主席的退役陆军二级上将说，他此行将主要同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对话。
这次我们主要是跟张志军主任对话，我们讨论三个主要的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两党基层的党际交流，第二个议题是两岸的青年跟相关的问题的讨论，第三个议题是两岸有关权益的保障。我想这方面两岸民众权益的保障，这三个议题是我们这次主要谈论的问题。
台湾在野党国民党说，国共两党从2005年以来在推动两党基层党务人员的交流互访经验，希望能够通过两党高层对话交流，未来让地方党务干部更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推进两岸的实质交流。国民党认为，青年是两岸未来的希望，基层是两岸互动的根本。青年和基层增进交流和了解，进而合作，将是巩固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关键。今年5月20号，台湾再一次出现了政党轮替。被认为是拥护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出任台湾总统。由于蔡英文不承认所谓的九二共识，两岸的官方沟通管道中断， 中国大陆认为“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基础，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两岸官方的交流就无从谈起。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2008年开始执政的八年里，海峡两岸官方的沟通管道顺畅，双方签署了20多项协议。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5年11月7号在新加坡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国民党副主席陈振湘说，他此行主要是为台商、台生、陆配、观光旅游业、农渔业等争取应该有的权益，并在星期六与台湾蓝营执政的八县市代表一起同大陆方面进行交流。美国之音记者问陈振湘副主席，此次率领国民党中央党务人员和国政基金会研究人员访问北京，是否将会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陈振湘回答说，目前还不得而知。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国防部表示，中国以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说，中国希望遏制台独势力，蔡英文政府必须要审慎的因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军机近来半个月内绕行台湾两次之后，日前又透过官方微博张贴一张背景疑似台湾最高峰玉山的轰六战机飞行照片。此外，九月份发布的一张战机照片背景是台湾的离岛兰屿。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上校表示，中国战机在台湾周围飞行，没有进入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能有效掌握及应处。他还说，中国正在运用廉价的文攻武吓威胁台湾。台湾联合报报道，美军没有像日本那样以战斗机升空监控中国军机，不过出动了全球之鹰无人侦察机在高空查看全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告诉美国之音，中国释放的信息都经过设计，台湾要小心应对，并提高战备和国防能力。
目前看起来，中国还在动嘴的阶段，尤其在他们这个十九大以前，美国总统就任之前，目前看起来是还好。那他比较担心的部分，除了美国跟中国之间的关系以外，还有俄国跟他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我们是一个岛国，在这些大国周间，我们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脚步。
王定宇委员还说，一旦中国战机侵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军方都有一定的标准作业程序进行拦截或是驱离。中国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日前在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年会中表示，军机飞越台湾在不久的将来即可实现。他还说，2020年可能发生台海战争，中国可能一举收复台湾。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王玉敏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大陆军机绕台等行动，主要是希望遏制台独的势力。
在面对中国大陆，他这样子的一个气氛上的转变跟行动上的转变，他应该要更审慎，而且可能要重新去思考，是不是应该回到过去马政府时代，就是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下面，我们去强调一中各表这样的一个精神。
王玉明委员还指出，一旦中国军机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将是严重的警讯，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不要激化军事上的对立和紧张，这绝对不是两岸人民所乐见的事情。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日前在立法院表示，中国大陆从过去对台政策就一边是胡萝卜一边是棍棒，他说任何一种恐吓对两岸关系都没有正面帮助，台湾的立场是维持台海的和平与稳定。张晓月主委还指出，目前正在研究是否能找出新的论述取代九二共识。他说，只要时机成熟，大陆愿意坐下来谈，台湾很乐意和对岸共同寻求化解之道。中国社科院 台研所所长周志怀日前在一项学术论坛上表示，大陆不反对在九二共识之外建立体现一中原则内涵的两岸新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发文说，在全世界醒悟过来意识到核武器的危险性之前，美国必须采取这种行动。在此之前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四也发表类似的言论，说俄罗斯必须大大扩充核武库。普京在谈到俄罗斯2016年采取的各种军事行动的时候说，必须改进以消除对俄罗斯的一切军事威胁。普京还说，我们需要加强战略和力量的军事潜力，特别是能够可靠的穿透现在任何还有未来导弹防御系统的导弹系统。据总部设在美国的无党派组织美国武器控制协会提供的数据，美国跟俄罗斯目前的核武器储存数量接近，分别是7100和7300枚。星期三，也就是在川普声称要加强美国核能力的前一天，川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马拉阿哥度假村会见了几个美国的高级将领，但不清楚他们是不是讨论了核武器问题。川普曾经表示，他认为增加核武器将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他在总统竞选期间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朝鲜有核武器，你难道不会想让日本也拥有核武器吗？但他后来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又说，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核世界。在另外一方面，埃及要求联合国无限期推迟就一项要求以色列停止在巴勒斯坦领土建造定居点的决议案进行投票。联合国安理会本来预定星期四开会就这项决议投票的。决议要求在巴勒斯坦领土停止所有的定居点的建造，认为这么做能够挽救让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和平共处的两国方案。这个决议案还认为现有的定居点缺乏法律效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埃及是这个决议案的发起者，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十个非永久成员之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奥巴马政府否决禁止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建造定居点的联合国决议。川普的权力交接团队星期四在川普的官方脸书上发表声明说，美国的一贯政策是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和平就通过有关各方直接谈判才能够实现，而不是通过联合国强加的条件。决议将把以色列置于一个非常不利的谈判立场，对以色列人非常不公平。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铜锣湾书店五名负责人神秘失踪，引起香港以至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香港失踪的英籍的股东李波怀疑被中国执法人员越境掳走。有加拿大的香港人团体表示，李波事件引起很多加拿大及港人的疑虑，担心以加拿大护照入境中国可能失去领事保护权。而今年六月，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对加籍的港人第二代入境中国的签证实行新规定，也引起了加拿大籍的港人的疑虑。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5年底，先后在泰国及香港被失踪的铜锣湾书店股东桂明海及李波分别拥有瑞典及英国籍，因此这一事件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今年一月，英国外相夏文达到北京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面，谈及李波的英国国籍问题。夏文达表示，根据基本法、中英联合声明以及一国两制，李波如果在香港犯下刑责，应该在香港接受审讯。针对李波可能持有英国护照一事，当时中国外长王毅表示，根据香港基本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在他本人及其家属以及港府、北京都还未做出表态前，没有必要做无谓的揣测。王毅针对李波失踪事件的回应引起拥有外国国籍的港人疑虑。 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王毅指李波首先是中国公民这个讲法无疑否定了香港在港英殖民时代一直承认的双重国籍法的传统，也就是说持加拿大护照而申请了中国旅游签证入境的加籍港人都不一定享有领事保护权。
咁有好多个加籍港人呢都担心，就话如果翻到去香港，
有很多的加籍港人都担心，如果回到香港的时候，就算你持中国签证入境，如果真的出现类似李波的事件而被递解回去国内的时候，究竟可不可以得到一个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个程序？而且哪些是地雷，哪些不是地雷？你知道，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人治的专制政权、专制的社会，有很多类似的处境，或者是是否犯法，他有很大的释法权，
或者是你是不是犯法呢？他有很大的释法权的。
今年6月1日，王毅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外长迪安出席联合记者会。有加拿大网络传媒记者向迪安提问时，引述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问迪安有鉴于中国人权问题。记者问，加拿大为什么要与中国保持更紧密关系？如何通过这种关系来促使中国改善人权？王毅以相当激动的语气抢答，指那位记者的提问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完全不能接受。王毅还反问那位记者是否了解中国，有没有去过中国。据加拿大传媒报道，由今年6月2日起，以前从未申办过中国签证的加籍香港人将不获发中国签证，要改为申请旅行证进入中国。甚至这类香港人在加拿大所生的子女，即加籍港人的第二代，也不获办理中国签证，同样被要求以中国人身份办理类似香港回乡证的旅行证。港加联发言人冯玉兰表示，王毅针对李波事件的回应，加上针对加籍港人及后代的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都可能会剥夺加籍港人入境中国的领事保护权，引起加籍港人社群的震荡及忧虑。冯玉兰说，
因为有好多的香港人怎么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正
因为有很多香港人为何当初移民过来加拿大，正是忧虑中共。香港回归在中共的政权底下，人权、自由、法治以及民主会不会根本你得不到一个保障，所以才移民。现在拿到加拿大公民资格，以为用加籍即加拿大护照及中国签证入境的时候就可以得到领事保护权，可是原来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震惊相当大。
所以这个震惊是相当大。
冯玉兰表示，今年9月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及外长迪安访问中国之前，港加联以及加拿大中国人权联盟等团体向特鲁多发出公开信，要求关注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以及申请中国旅行签证新规定的问题。冯玉兰表示，加拿大访问团向中方表达了加籍港人的关注，但中方只是给予外交口吻的答复，表示中国签证问题一切照旧。
这一切照旧里面仲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咁我当时来讲，其实即系当我被加拿大政府告知，
这个一切照旧里面还会不会有释法权的问题呢？我当时被加拿大政府告知说有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提出我们不应该就此满意，因为所有的条例，首先中方引起这个争议，如果这只是一切照旧，什么叫旧？可不可以清清楚楚列明出来，作为一个指南，是双方的指南，日后如果有遇到争议，有人真的踩到地雷的时候，起码我们有法可依。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将会代表加拿大港人的社区继续跟加拿大外交部及国会打交道，希望他们与中方继续交涉，理清加籍港人领事保护权及中国签证新规定的问题。据《明报》加东版今年6月报道，有加拿大出生的港人二代首次办理中国签证时，被当地签证中心拒绝，说必须改为申请中国公民专用旅行证。冯玉兰表示，据了解，海外中国签证新安排目前只是针对加籍港人及第二代，暂时未有美籍港人发生同类被拒绝办理中国签证事件。冯玉兰认为，可能由于其他国家的港人移民申请中国签证问题未暴露出来，但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加籍港人在香港的人数以及企业是数量最多的。冯玉兰表示，据官方统计，目前居香港的加籍港人接近30万人，非官方的数字更高达50万人。如果按企业计算，加拿大驻港机构接近200个。
所以在这么多个外国 国家里边咧，系加拿大占嗰个人数系确实系最多。
所以在这么多外国的国家当中，加拿大占的香港人数确实是最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中方为了要彰显他自己一国的主权，而压低两制的香港自己的司法以及执法权力，所以特别针对加拿大。我觉得值得去了解一下，究竟其他国家有没有这样被拒中国签证的例子，但是暂时我未听到。
冯玉兰表示，港加联也关注11月初中国人大释法对香港司法制度以及营商环境的影响。港加联发声明表示，稳健的法治精神是香港赖以发展成一个成功的国际都会及金融中心的关键支柱，独立司法制度也是保障程序公义、言论思想自由等基本人权的重要基础，对国际社会而言，这也是保证其国民和商业机构在香港可以得到公平商业竞争的重要依据，不用担心受到红金、黑金或政治力量等非市场因素所左右。1987年，当时只有9岁的 Nixon 跟随家人从香港移民到加拿大，至今接近30年。Nixon 在多伦多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他持有香港人往返中国大陆的回乡证，曾经到过中国旅游，但是自从2年前的雨伞运动之后，他不会再去中国。Nixon 觉得今年初的李波事件已经到了国际层面，他认为中国不尊重国籍以及国际法。
总之，你所谓的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入边有传统的。
总之，你黄皮肤黑头发，你 DNA 里面有传统的华人血统，你就是中国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错，而我觉得在外国的人，即使好像我这样，是要告诉身边的外国人，不是只是告诉你身边的华人朋友或者香港人。现在有这件事，当然你们红须绿眼的一定没事。但现在是原则问题，原则上不可以这样做。你回去，他们的法律又形同虚设，有法律，但是某种程度上，他说你犯了什么法都可以。像李波或者桂明海，我不知道他现在怎样了。
Nixon 表示，他在加拿大出生的子女目前年纪还小，他们将来是否会去中国旅游或者工作，他会向他们解释他的看法，或者他们在中国发生任何事，可能没有加拿大领事保护。如果他的子女觉得安全，自己可以承担责任，他们坚持要去中国，他们成年后可以有个人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汤慧云，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国党媒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在20号这天呢，发来一篇报道，说蒙古国承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允许达赖喇嘛来访。而上个月在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之后，中国无限期地推迟了一项蒙古急需要的政府贷款项目的谈判，让这个经济陷入困境的内陆国家蒙古处境更为艰难。那么是不是中国的经济大棒再次奏效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环球时报援引蒙古媒体的消息报道说，蒙古外长蒙赫奥吉尔星期二对媒体表示，达赖喇嘛11月对蒙古进行宗教访问，其影响和后果超出了宗教范畴，对蒙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蒙古政府对此表示遗憾。报道说，这位外长还表示，蒙古正在为蒙中关系重回正轨和恢复有关对话做出积极努力。他说，蒙古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认为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部事务，并且表示在本届政府任期内，达赖喇嘛无法再访蒙古，即便是进行宗教访问。环球时报的报道说，蒙古国今天终于服软了。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边巴次仁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对蒙古国的表态与做法不予置评，但他表示，一个国家是否邀请达赖喇嘛到访取决于人民意愿，同时也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
The right of every nation to invite or not to invite the Dalai Lama.
他说，要不要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是每个国家自己的权利，不应当受到中国政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压力的影响。达赖喇嘛11月的访问受到大批蒙古信众和僧侣的热烈欢迎。主要宗教也为藏传佛教的蒙古曾经表示，达赖喇嘛11月的访问纯属宗教性质，政府并没有参与那次访问的邀请。
但是中国政府仍表示强烈不满，敦促蒙古取消访问，要求蒙古不要为所谓的达赖集团提供任何支持和方便。在达赖喇嘛的蒙古之行之后，中国无限期推迟了一项有关中国向蒙古提供价值42亿美元贷款的双边会议，并暂停了两国的经济合作。还有媒体报道说，中国开始在两国间的一条主要陆路口岸加征通行费用。中国过去往往会对接待达赖喇嘛到访的国家采取报复性措施，中国这次对蒙古的经济大棒，对正面临经济困境的这个内陆小国来说是雪上加霜。环球时报说，蒙古国目前面临如此困境，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是不惜得罪中国这个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的后果。报道说，蒙古方面还开除了发放给达赖喇嘛签证的蒙古驻日本使馆的领事，但是这篇报道似乎还不满意。报道写道，两国关系将如何走向正常化，还需要蒙方做出进一步的努力。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便巴次仁说，
Any country that they feel are dependent on them for economic，
他说，对于那些中国觉得在经济上依赖自己的国家，中国总是试图对那些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确保他们遵循中国的立场，但是这最终是不利于中国的未来的。为解决危机，蒙古也在寻求印度等其他国家的帮助。本月早些时候，印度政府表示愿意使用2015年印度为蒙古提供的10亿美元援助来助其渡过难关。彭博社报道说，蒙古计划利用这些资金建设一个炼油厂和一些输油管线，目前正在寻求印度进出口银行的批准，而这个项目将带动蒙古 GDP 增长10%。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本月是苏联终结25周年，在普京总统治理下的俄罗斯，人们对于苏联的怀旧情节增加了。最近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对苏联的瓦解感到遗憾，而且认为本来是可以挽救苏维埃联盟的。今年莫斯科新开了一家私人博物馆，收集苏联时代各种纪念物。美国的记者就走访了这家博物馆，来探求为什么有更多的俄罗斯人在追寻那种所谓的美好旧时光呢？
最近开张的苏联博物馆的创建人说，对苏联时代的眷恋越来越强烈，这出乎人们的意外，而且那些太年轻没有经历过苏联时代的人也被旧时代所吸引。
我觉得当今的不稳定把人们推回到过去，那时候生活没那么富裕，但人们明确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有稳定，有希望。今天我觉得人们对现状感到失望。
对很多俄罗斯人来说，苏联时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他们的回忆也反映出那种天真烂漫。苏联解体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女孩，但是我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是好的、正面的评价。在政府重塑往日的荣耀和苏联强大团结的形象之际，更多的俄罗斯人美化苏联时代的压制。
我对苏联有很多好印象，虽然对苏联有很多说法，但它也有一些正面的事情，今天也有很多正面的事情。
一方面人们在称颂苏联的成就，另一方面苏联式的操纵民意的手法也卷土重来。
没有那种能够凝聚民众推动社会前进的想法。我认为前苏联电视台向民众撒谎的顾忌今天正在重演，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波波夫在苏联时代是反对苏联的，可如今跟很多俄罗斯人一样，他也为苏联随着他的年轻时代一道消逝而感到难过。他说，今后一段时间里都会有人研究苏联。他还说，苏联时代虽然存在深重的压迫，但也不能否认他的伟大成就。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我们这节节目呢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即将推出下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见。